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面我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嘅《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习近平的雄安千年大计会成烂尾工程吗？有关嘅文章咧系邓月文嘅个人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文章就话五月十号习近平亲临雄安，这个是习近平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后的第三次考察。同前两次不同，这次由三名所谓的亲王，也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两位所谓的侯爵，也就是中组部长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陪同。等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规格之高打破了中共历史之最，开创了又一个习近平的新范例，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过去的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须有一个留在北京，不能够同时外出，更加不能够同去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但是考察雄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单止是这样，通过中国的央视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当中完全沦为一个小角色，好像他还是习近平的秘书。有评论认为这个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是民主集中制框架之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这个特别体现在蔡奇这个中办主任的角色上。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这个是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也就是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排行第四，这个就等于习近平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着，可以说这个待遇毛泽东都未享受过。不过今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特别是总理变成一个小跟班，除了表达前述的政治含义，也是习近平不能够给这个千年大计成为一个烂尾工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有烂尾的可能性。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当局对他的定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他看作成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有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他的任务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不过他亦是习近平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习近平之所以要在距离北京超过100公里的地方打乱原本的行政区域建设，设雄安新区，出发点是打了一个能够体现伟大新时代宏伟气派的标志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会联想起邓小平，将深圳看作成邓小平的公仔一样。习近平是要公众看到雄安，自然就想起他，作为他领导的新时代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习近平自认对中国的贡献要超过邓小平，习近平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亦要超过深圳。雄安的起步面积大约是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面积大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的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比现在深圳还要大。因此不难理解的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非常重视雄安新区的建设工程，这个是他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宝贝。当局极力宣扬习近平对雄安新区的厚爱，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采访时说，这项工作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筹划、亲自决策之下进行的，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使命担当、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都主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务。2018年5月，中国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区，时任中国外长王毅进一步将它的意义拔高到代表了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表示设立雄安新区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中国方案，争取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但是再宏大的规划亦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逆市场移动，单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虽然在初期亦能够取得推进， 但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的规律必然会起来反抗，显示它的顽强。到最后工程就可能虎头蛇尾，多数情况之下会成为烂尾工程，尤其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之下，换了一任领导，前任的政绩工程就不认了。深圳为什么会成功呢？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国的资源。这个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实上特区当初创办的时候，当局只是给了特事特办的政策，再没有其他的支持。但有这条就够了，为了寻求淘金梦想的人会将各种的资源带到这里。到雄安新区设立的时候，全国各类开发区保税区太多，虽然它有习近平的加持，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不过缺点是距离北京太近，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基础设施等的硬件建设好办，号令国企可以将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将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实验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就难做到了，因为这个触动到公众的核心利益。由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各种大机构都争相将总部设在北京，不理他从事的业务是否跟北京有关，这个造成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红吸效应，即是北京就好像一个抽水机，将周边省市的发展资源都抽干了，连天津这个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盖，北京的功能越来越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内部越来越臃肿不堪。从这个角度来讲，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是确有必要。但是习近平将地址选在河北的雄安，要他来承接这个使命，不能够不说是习近平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虽然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的严格论证，但是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撰文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武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且河北不似多数省市这样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引领全省经济发展。京津冀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开庄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发展的条件明显要更加优势。问题在于雄安建得再好，要人放弃北京户籍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还要保留北京户籍，那雄安不过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当局亦可以将雄安划归北京。但是这样一来，雄安就成为一块飞地，不是那么好管理。而另外，河北肯定亦不愿意将雄安划出去，因此外界看到雄安撤区六年，它的疏解工作受到各种的原地制。目前第一批雄安注册的央企有四间，仲正在进行总部大楼的建设，距离完全迁出北京都有很长的时间。大学有四间搬到雄安，而此外，中科院在雄安办了一个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学设立了一个雄安学院，可以说第一批迁出北京的数量还是远不如意，这个使到几个央企和大学据说也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才勉强要他们的员工和教师同意去雄安，这个变通办法大概相当于远距离上班。习近平当然不能够被自己精心筹划的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他这个全能领袖怎样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威权在市场面前被打破呢？所以他三次巡视雄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续推进这个工程，不能够被他中断。用他在座谈会上的评论说，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者创新业务板块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他亦表示对有关疏解人员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的政策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的措施，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个实际是一种妥协，间接承认市场比他的权力意志更加强大。而这次他带了半个常委班子和国务院一班人马去到，就是要向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李强将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大概是李克强做总理的时候，国务院在雄安新区建设和疏解功能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很积极，令到习近平不满，但是又不可以发作。现在国务院一干人马全部换了是他的人了，李强要拿出干劲做这件事，具体负责这项事务的会是丁薛祥。丁薛祥如果将件事做好，令到习近平满意的话，对于他未来五年再升一大级呢，会有好大的帮助。